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消费大富翁的单元当中呢，请到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邱正宏邱老师，也是宏观财务顾问平台的邱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年金险。邱老师你好。
还是照例的 Yuki 好，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你一定要在最后一分钟赶到现场吗？
要角通常都是这样
哦，都是这样子哦，这样子我的心脏可能会负荷不了哈。
是的，
最近听说很忙，又感冒又生病，然后又去东海教书。
对，
一定要这么辛苦吗？
哎，为了普罗大众都传点正确的讯息，这些小事都本来就该做的吧。
好，今天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年金的一个保单好不好？因为很多人都问说，我们退休规划的时候呢，是不是一定要买一个年金险？那么这个年金险事实上去年卖到下下游，然后卖得非常非常好啊，听说幅度呢增加了90%，好吧？先跟我们上课吧，什么叫年金险？退休一定要买年金险吗？
Okay, 是的。我想先要谈年金险之前，一定要知道在保险里面年金险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的功能是什么。
嗯，
也就是说在保险法里面的规定呢，年金险呢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我们保险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叫做财产保险，第二个叫人身保险。财产保险就我们坊间的消费者大部分所像火险啦车险啦，就叫做财产保险。
对，
另外人身保险呢就分为四种，第一种叫人寿保险。人寿保险解决什么事呢？解决没有时间的事，也就是说责任未了的时候，透过人寿保险来解决。
就死了以后拿钱嘛。
死的时候赔的，就叫人寿保险。
嗯。
第二大类呢，就是年金保险。
嗯。
年金保险就是确定你活到什么时候的时候，确定给你的，那就以生存给付。前面的人寿保险，它的理赔条件呢，就是死亡为作为给付的要件。
死了才能拿钱。
对，年金保险。
年金险是活着还可以拿钱。
活着就是，比如说我今年是50岁。我预计到65岁的时候退休，也就是说我来约定说我65岁以后每年可以领多少、
哦、
所以一定是以生存为给付要件、
哦、
所以叫年金保险。所以年金保险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解决退休的问题、
嗯、
当然剩下的其他的包括一个健康保险医疗保险，那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
对，
所以原则上年金保险就单纯的是为了要解决退休的问题而设计出来年金保险、
哎、哦，好，那年金险的话就是我们约定缴一个年限之后，比方说10年15年20年我可以把钱领回来，对不对？
对，
那这个钱跟我去银行存钱存利息或者是我按月领回来有没有不一样呢？
是的，在过去里面有所谓的传统年金角度来看待的时候，的确没有什么不一样。传统年金跟现在我们各大保险公司所推出的有什么变额年金啊，及其各种的年金呢，所谓的变额年金过去的不太一样，传统跟现在有比较不同的时候，过去的
为什么要变额？一变额它就可能会有变动或是有投资，对不对？
是的，
所以年金险跟变额年金险又什么不一样？
年金险里面有所谓的变额年金险，是不是它是年金险的一种，也有个传统年金险，也有变额年金险、哦、所谓的传统年金险呢，就是一般在过去可能会比较类似于所谓的定存的概念。
嗯，
那资金运用范围呢，全部都是保险公司去帮您做运用，做投资，所以这种东西呢，也就是说你的额度是确定的，因为理赔的高跟低的金额都是你当初约定多少金额就是多少金额。
嗯，
跟我们现在的一般比较流行的说变额年金呢不太一样，它把变额的额呢，变额的额就是将来领的钱可能多可能少、
嗯、
那是因为把你的这种资金的运用呢，有点类似型投资型商品一样去买一些投资的东西，但是这个投资的东西基本上是比较保守型的。
嗯，
不像投资型保险一样有很多样态可以选，变额年金险基本上的变额的基本上多的钱呢是去做一些比如说公债的啦或指数型的基金，比较长时间比较保守型的，所以有约定一定的期间之内、嗯、因为有时间的控制，所以标准差相对能控制，所以相对于较于过去的传统的年金保险，相对它的获利也相对比较高那么一点点啦。
所以年金险它有分传统型的跟变额型的，传统型它是有定存的概念，那它就跟我们的定存利率一样吗？
比方说
我现在是2%，对不对？
对。
那、啊、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搞不好银行利息已经8%、10%了、
嗯，
那他给我的给付就有8%、10%吗？
嗯，也有可能是变得利变型年金。我再举个例子，
有
很多种。
有利
变型。传统的年金保险内有所谓利变型年金，
嗯，
这也是一种。所以利变型呢，会随着四家航空的外面的定存利率予以做调整的，
嗯、
这个叫利变型年金。
哦，
好、啊，这个专门就是以定存利率来 来标准，随着外面的定存率的高就是给的高，给低就是给的低。
那这笔那就跟银行一样啊，那好啊，
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唯一的缺点是我们存在银行的时候，
对，
存在银行的时候，第一没有收手续费
哦，
第二个解约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违约金，
嗯哼，
但是在所谓的年金保险的时候，第一个就会收到说交付给你的人是谁啊，可能是银行的同仁或者是有保险从业人员，交给你的时候他有佣金的收入，当然要从你这里面扣啊，
嗯，
所以第一个你上面一定会扣掉所谓的佣金给付，
嗯哼，
也就是俗称的手续费。再来你赖在一定期间之内，比如说我们约定是六年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到六年，你在中间的时候三年你可能要用到钱了，你要自己解约的，那是为了违约金的问题，因为他给你设定的是六年的时间，所以相较在很多六年到期之后领钱，当然会以单纯来看待的会比你的定存利息高那么一点点，
嗯哼，
因为它有时间的限制，六年内你不能动用，那相对的你用定存的话你随时可以动用，所以相较之下传统的年金保险呢或者利变型年金呢基本上都是还以定存利率来做一个标准依据，差别不大，唯一的是要确定一件事情，你的变动性相对会缓慢
哦。那我如果买这个年金险的话，这是保证就是说我活多久就可以领多久，
那就看约定的时间，
有看约定的时间，
约定说我是这个给几年，或有给多少金额，但是有一个原则是羊毛一定出在羊身上。
那如果我提早毕业呢？我提早移民了
？OK， 有也有可能，也有毕业的，毕业就是要有最后的人生的连到期，比我举个例子，今年我们50岁，我们约定是65岁要给的，结果很不幸，老天真的不给我们保佑，结果到了这个59岁我们离开了，结果连65岁都还没有到，
那怎么办
呢？基本上我们叫做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会做，那怎么办呢？没有到期，所以他就会有另外一个优惠者，不然你到期没给那不是很可惜吗？
那怎么办？
所以原则上他就退还保费，
哦，退还你的保费，
对，
你缴多少钱就还给你多少 钱，
等于你一样没有损失的样子，唯一损失的就是这段时间的利息罢了，
哦，
所以没到期的时候你离开了，先你毕业典礼了，那等于你在这段期间就是退还保费。
好老师，我觉得你今天好严肃，我们进一下广告以后待会继续聊。好，我们继续聊到这个年金险，大家都要搞清楚，因为我退休之后不知道要活多久，我要把年金险搞清楚一下下，所以刚刚老师有讲过说如果我提早毕业了，那这个钱还是可以拿回来的，可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年金险它有保证给付啊？
是的，有的，因为既然是年金嘛，大家都希望说这个本都不能折掉了，
对对，
所以当然希望有保证啊。但是记住，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有保证的事情背后一定有相对的约定
哦，
一定有相对的约定。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来吧。
好，
有一家保险公司，这个他一个年金保险，他说了保证这个到期的时候给付5%。对，这个保证是可以的，但是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它的保证5%是这样子来的，比如说我先缴了100块，就是你所缴保费的每年平均能够给你5%，但要有个前提，你100块收进来一定要先扣掉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费用率，
对，
也就是100块扣掉3块钱，扣掉4块，一般大概扣3块到4块，
对，
大概3%到4%的费用率，也就是说你的本金只剩下96%，也就把96%乘以5%，大概是等于4块多，4块8，那也就是说把你的96块加上4块8呢，那也就是说你的总金100.8左右，100.8左右，也就是真正的保证的部分呢，不要只看到了那个单纯的保证5%，但是你要先来看你真的投资报酬率，你一定要先减掉你的费用率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就是我们以为说100块钱会变成105块，
对，
就变成是100.5，
对，只有100.1而已，
101
吧，101左右，只不过一个 person 而已，所以不要把这样的，别忘记，只要是保险商品，它一定有所谓的费用的问题，定存从来没有费用，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点。但是若是说呢10年8年的不动它的，因为有时间价值的因素，又把你的标的连结去投资，当然相对的可能假如投资绩效还能够被掌握的话，那基本上会比定存好一点点，虽然扣掉那个费用率原则上还是会比定存好点，但是一定要界定一定的时间。
对，因为现在人怕活太久，因为大家讲说都会人哦，没老够哦戏啊，这是我们杨月娥常挂在嘴巴上的一句话。那 美劳够细的话，就想说哦，那退休的不好，这个寿命会多长哈、哦？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心态来买这个年金险？
其实用这个变额年金来看待了。这个当然，这些年金险基本原则上适合年纪较长的人，也就是说同资属性比较保守型的，
保守的，
因为这个时候也不适合攻击了嘛。就像前一阵子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例子，叫一些这个退休金的这些所有者呢，比如说退休的爷爷呢，这个都已经60几岁了，叫去买一个15年的联动型债
啊，那问题现在好多、哦。
对，也就是说，基本上它虽然是好的，但是要考虑它的变现性。
对，
所以买联动型债基本上就不宜了。因此，年纪长的人做退休规划，的确是蛮适合用变额年金或一般的年金来做。虽然它投资报酬率不是很高，但是最起码它相当的稳定。
但是老师，我又想问一个问题，不要骂我。变额年金不是投资型保单的一种吗？
也。应该分开来说，既然是年金，因为给付的条件不一样。我刚刚说过，人寿保险的给付条件里面是以死亡给付条件。
对。
那年金保险的给付条件是以生存为给付条件。所以这两个刚刚一开始就说，人寿保险跟年金保险是不一样的。但是它运作的模式雷同。一个投资型保险呢，连接的是海外的基金，很多种的基金。
对。
变额年金呢，其实也是连基金，但唯一的限制，因为它牵扯的要保守稳定，所以它连接的基金原则上都是属于债券型基金居多。
哦。
所以最大差别是在这样，所以都叫保险，但是一个年金，但给付条件不一样啊。若是说我们还没到期的时候离开了，年金保险顶多怎么样，退还保费而已。
对，
若是我们买了人寿保险的话，那就不一，就那个投资型保险原则上是归类到人寿保险。那死亡的时候不是给你的投资额，是看你的保额。
对，
不一样。刚刚我们的年金保险是还给你的，就是死亡的时候给你什么东西？
保费还你、啊、
保费还给你。那跟我们的人寿保险
进步哈、
哦？进步很多，进步了。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样都会进步的。
只要我进步，我的听众就会跟着进步。
一定会的，一定会。所以刚刚说这两个是虽然连结的东西不一样，因为给付的条件不一样。年金保险是生存给，若是没有生存怎么办呢？顶多保费退还给你。那人寿保险里面的所谓的投资型保险就不一样了。若死亡的时候，当然是给你保额，再加上你的投资额多少。所以不只有单纯的投资额，还有你的保额。但是所谓年金保险，在死亡过程是没有给你保额的，只有把保费退还给您了。
那另外刚刚讲说，它其实很像投资型保单，对。可是投资型保单，当然我们要自负盈亏了哈，要自负盈亏。可是如果是我们买的是变额年金啊，那他如果投，
那当然要自负盈亏啊。既然会自负盈亏，所以才变额嘛，不能叫固定的嘛。
那如果亏本怎么办呢？我老年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它基本上原则上一定买债券基金，债券基金不会亏本、啊，
有利息的一个收入。
对，就是相当保守型的，所以原则上是不会亏的，只是多少的问题。
可是那他为什么要保证给付？那个保证给付的话，会不会有其他的费用会增加？
相对的，既然保证，你刚才就想到一件事情了。
对。
你的费用率是多少的保证，所以他把你费用率扣掉了之后再加回来，其实大东西。我刚刚说你刚刚保证给付的前提是看你的费用率背后剩下多少去保证。那等于他现在真正的保证是保证多少，一个 person、一个 person 当定存一定可以保证的啊。
哦，
刚刚不讲过了吗？你现在是用100块，本来你是保证 5%， 你的期待是应该变成105。
对，
可是真正他只是给你保证多少，我保证给你101而已啊。所以101的话，也就是说你的一年连定存利率不到一个 person， 谁都可以保证的、啊。
年金险还有蛮多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年金还有一些这个年金累计期，还有年金化的期间，还有一次缴费，还是要分批缴，到底趸缴好还是一次缴？
是，
要等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你可以喘口气，然后2点继续回来谈。
好，
这里是 iLive Radio 中广流行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我们刚刚是跟宏观财务顾问平台的邱正宏邱老师来聊到年金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要做退休理财规划的时候，好好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年金险大家还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简单的一个报告，有分一个这个传统型的，还有变额型的，或者是利变型的，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下。接下来请老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保证给付的一个问题啊。不过有人问，就是说不管是这种变额型的啦，或者这种利变型的，那既然跟投资这个基金一样，干嘛不投资基金，干嘛要用保险的这个方式存在啊？
因为保险的事情就是确定给付嘛，
确定嘛、
因为投资的东西就不确定了嘛。
对，
那是不确定的话，你就不能确定说将来投资到底本会多少了。
对，
除非你的时间够长，透过时间的方式去分散。因为退休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年纪也越来越长了，当然你希望说将来事情是确定的。因此年金这件东西是比较确定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是一个相较于其他投资工具里面是比较保守稳健的方式了。
你好厉害哦，其实这个文章是你的耶。 然后我把网络上找出来，然后你讲的跟网络上的一模一样，没有不一样、啊。好，顺便也帮你打个广告，其实最近在逼老师写书啦，希望老师能够把保险的书能够把它写出来，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看得懂这个保险是什么。麻烦你要努力一点点了。
是。
不过这个来谈到这个变额年金会变成一个退休理财的一个主流啊，可是有一些条件我们是要搞清楚，因为刚刚有讲一些保证给付，保证给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对不对？
嗯，对。所谓的保证给付，刚刚我们特别强调了，既然有保证，那积累相对代价是什么？也就是你要考虑一件事情，说所谓保证的5%是以什么每母数为作为保证？
对，
好，这个一定要先知道。那会有影响母数的东西是什么？我母数就是你交出去的保费，会影响你交出去的钱的唯一的方式、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的费用率。所以记得所有听众朋友在听到有保证几%的时候，第一个叫做你投资进去的标的，也就是你付的保额的5%呢，还是扣掉费用5%？这个你必须要相当的清楚。
应该都是扣掉费用的5%，
一定都是扣动，只是有人把这件事情省略的说了，
对，
所以你就当做是好像你交出去的保费的5%。
不过我会想到，就是说如果假设说他保证给付是5%，这能不能应付到我未来的生活啊？就是说5%够吗？
我说过，
也许我20年之后要退休。
基本退休规划，举个例子，这要看哪个年龄来做这件事情。
对，
你若是说你现在，以现在我们大概40多岁的人来看待，你现在来买60岁以后的年金要退休是不得当的，因为您的通膨的压力可能会把你刚才获利而被压缩掉。
对，
但是你现在40岁你要做退休规划，原则上还是要用投资型保险，或者是去做其他相关的投资。因为年金保险都是特定制，应该是已经是退休年龄了，已经是退休年龄了，
对，
我的钱呢已经不能够受到任何的风险的影响了，所以我已经退休了，那我剩下钱放在什么地方让它每个月每个年能够固定的给付出来，而不是放在我的抽屉里随时拿就会发生的、发生你自己所用到的钱。
所以你这样帮我们个结论是怎么样？越晚就是年纪越大的越适合买，越年轻的其实不适合买。
年纪轻你有时间啊，你有时间可以做个长期投资，定期定额这种方式来分散风险啊，让你的投资绩效是能够显现出来的。因为你已经退休年龄了，你的时间已经没有那么长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做那件事情，
所以
才适合用年金保险来。
那如果说50岁以后就很适合去买年金保险了，
对，
就不适合去做一个大风险的投资。
那当然，因为你退休的事情是越来越迫近啦，你的投资风险你的控制能力也越来越弱。所谓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原因是因为你时间越来越少了，你不能把你的退休的老本去做一个投资型保险。我讲的投资型保险是人寿保险，买了很多什么拉美基金啊，新兴这样，当然就不适合做这种冲锋陷阵了。我就像就最近这个半年来，若是真的做这件事情，若是这是退休金的老本，哇，那你可能你眼泪都可能会掉出来了。
我现在已经掉眼泪了。
对，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你这时候是你退休族的话，你都这时候做到，你心里一定很难受。若是那个时候你做到年金保险，你发现你的好像没什么掉，甚至没有什么掉，最起码都还1%、2%的两%，那你相较之下，好像这个是比较保守，但是也比较稳健。
对对。可是年金险跟一般我们刚提过寿险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没有说身故之后有多少钱，或者是我残障以后有多少钱
啊？没有的，
都没
有
嘛。
他的给付条件就是所谓的，其实保险呢，简单的说，要么生赔，要么死赔，要么病赔，要么残赔。
对。
基本是原则上这个东西，所以一个保险你会有这个会有，其实它搭配在一起，你把它曲解开来分别开来的时候，都是个别的针对生存给付的，还是死亡给付的，还是残废给付的，还是疾病给付的。原则上的保单是分为刚刚那个四大类，年金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跟伤害保险。
可是年金险就是我活着的时候可以领，
对对，活着的时候给，那就没有多加，有一些活着又怎么能够给，那一定是又加进去的附加险的，比如说意外险等等的东西进去，但是要不要加那是看另外的情况。那重点就是说，年金保险是为了老而做的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为了死。若是说你到期之间死掉，那顶多怎么样？退回
全部还保费，
退保费而已，退保费而已。
可是另外就是我看不懂，就是像年金有分这个年金的累积期跟年金化时期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
Okay, 原则上呢，年金有分为两大类哈，就是第一个大类可以给付的方法，一个叫集齐年金，一个叫递延年金。集齐年金的意思，比如说我今年已经65岁了，
对，
我退休了，我集齐年，我退休就退休了，我就希望说每年都领， 那因此呢，我就会有哦，今年65岁嘛，这个所谓的集齐年金，就是我希望说集齐，我什么时候领？66岁就开始领
哦，
所以就变成你会66岁也领，67岁也领，68岁也，但是你的钱还是有分为你要一次付的，还是分年付的都可以，那是看你自己要给付的期间是怎么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你年纪越大了，就会变成这个所谓的集齐年金，就说我65岁，我希望66岁就开始领了
哦。
就是集齐的，
或者是说我40岁买，可是我要60岁才开始领，
对，叫递延年金，
递延
到以后，所以研究看这个是看给付的方式，原则上分为两种，一个说以后再给我的，不，我现在65岁，不，我现在70岁了，我现在就要领，那当然你现在付的钱就会相对的变高了。
我又想想问一个问题，哪一种比较好？
好跟坏应该看需求了，
哦、好了，
又是需求问题，因为每个人的年龄不一样。假如说我现在已经就完全65岁以上了，我现在就真实的已经退休了。
对，
当然我希望我的钱是有经过被一个好的管理、稳定的管理，每年固定个2%、3%的利息，其实就很好过了。
对，
若是说我现在才50岁，我希望65岁来退休，那基本还有15年，当然你就变成递延年金的。当然最好就可能买那个变额年金，变额年金，因为它有连结一些比较有一点点比定存还好的一种效益的投资工具来做，所以当然就用递延年金的方式来看待了。
那另外就是说，有钱跟没钱有没有差别哈？有钱是不是要一次缴？没钱是不是慢慢缴？我们要休息一下，听首好听的歌，《忠孝东路走九遍》啊，没听过哎，听听看喽。好，继续把年金险搞清楚啊。这个除了保证给付的问题之外，大家要知道我到底是要集齐领还是要递延来领啊？还有就是我有钱的时候，我到底要一次趸缴呢，还是逐年缴？当然就是我觉得有钱你就趸缴吧。
啊，对，因为你就像女孩子一样，常常会觉得说。哎，怎么自己是老是少一件衣服啊？这种问题呢，就是因为你的东西会咬你，就
说
你
钱哎，
瞧你会咬你，所以你就发现那怎么老是觉得欠一件衣服，这个手上好像欠了什么东西，好久没有出去玩玩了。所以正因为这种
你恢复正常了，
正因为这种因素呢，常常会发现有，既然你说退休规划的，
对，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有钱的话，假设目标锁定是为了退休规划，
对，
那你就干脆把钱不要放你身边，可能还是比较好一点。
哎，那我觉得中年过后可能要规划一下自己退休的问题，
那当然，
所以你可能这个年金险不能少哎，
那
你可以慢慢递对，可以慢慢缴嘛。
对，那因为当时比较保守型的嘛，我一直强调说
它是保守型。
假设你今天还有10年、15年，甚至是有20年那么长时间来做退休规划，原则上个人就比较不建议你去做年金保，因为相对保守。那相对的话，你发现通膨一年都是3-4%的，你基本上你一被压就没了，你购买力相对就下降了。所以你的时间越长，那基本上年金保险就适合退休人士。原则上，
而且你知道现在是一个就是高龄化社会或者是长寿的一个社会耶，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强迫自己来存退休金耶，
那当然了，那当然靠政府怎么能靠嘞？只能靠自己了。
你讲的、
哦、对，政府是国民年金，一年给你这老农年金，一个月给你一个6000-5000的，
不够，
那干嘛呢？6000，对不对？像我们玉芬买一件衣服60000，那6000只能买个一个袖子而已，那当然就没办法做了。
乱讲，哎，我们提到就是说年金的一个必要性啊，不过我们要考虑到就是说它其实呢有那种趸缴型，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趸缴型的，假设我今天有1000万，我是不是就1000万缴进去？
是的，
然后我
分年领了，
我每个月或者每年领、
每年领，对，每年你每个月看你要领多少钱，那他这种换算起来可以领多久？原则上啦，讲白话文就是那笔钱放在那里给你生定存，有人帮你管，
对，
按月的有人汇到你的户头里面，
不会亏损嘛。
原则上年金险不会亏损的，
对，也不会赔钱嘛、
不会的，原则上年金险不会亏钱的，原则上绝对不会。
那你看你老的时候你要靠谁啊？就是你靠儿子靠女儿，还不如靠一个年金险，你每个月或者每年给我钱，
但是你要有年金险的本来做这件事啊、
哦、
对不对？你要先想到年金险是的，但是请问要买年金保险的这个本从哪里来？你必须要靠年金的时候的努力打拼啊。
是，所以我们今天都把年金险的东西跟大家找搞清楚了嘛，因为退休族的话不确定性很高，必须要找一个就是说
稳定的、
比较稳定的一个方式，
安全的。
当然呢、你如果说有这个变额年金险，或是有保证给付的，你一定要认清楚它有哪些附加的条件。
对，附加的费用这个特别要注意的。
对，费用
附加的费用要扣，有些什么要手续费，有些不要手续费啊，但是对不起，它有解约金。哇，那同样的是先收后收的问题，这些都必须要在购买之前相对的了解，不是只是看到保证5% 而已。还要看它的过程当中是5% 是什么东西乘以5%。
对
啊。 这个东西，因为你减掉之后再乘以五个 percent， 跟刚刚我们例子一样，你真正保证的利率只不过1%到2%而已。
而且他的心态上就是他是一个超保守型的商品，所以你就不要以为说哦，别人买基金都可以赚个10%、20%，
不能这么比的。
为什么我的才2%、3%？
对，不能这么比的，因为年金保险本来就是一个强迫储蓄的角度，比定存好那么一点点的态势来看呢，你绝对不能跟这个一般的投资型的保险，就是说投资型保险来做类比的，因为投资型保险本来就是风险自承的，所以年金保险没有风险自承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风险，只有时间价值的问题而已。它时间摆得越久，就定存的利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原则上呢，这是两件事情必须要分清楚。
为了买年金险的话，是买越长期的越好，比方说最好是分什么15年、20年，我不需要买个5年、10年就领回的。
那要看你自己了，看你今年几岁了。
哦、oh, ，
你看你今年，我今年65岁的话，我怎么能够买个15年、20年的呢？
嗯哼，
我可能65了，我现在就在退休啦，所以我应该极其年轻啊，我每年都要给付啊。
对，
假设我现在50岁的话，我就希望买15年的、啊，因为我希望65岁退休啊。
对，
我所希望的就是说真正退休，我所谓退休是说把这个工作职掌下，可能你还有做一些其他事。我讲65岁是完全已经根本不做任何事了，就是过着退休生活的。
嗯 哼，
所以这个都必须要看你的年纪跟你自己手边的资金的多寡来做这个。时间上的安排哪一个会比较恰当、
嗯、好，我们把年金险搞清楚之后呢，我们要先回答那个老王的问题。老黄不是老王啊，因为老黄有问我们年金险的一个问题嘛，他就说哎，这个书上有说啊，这年金购买人将其所缴的年金保险汇集成基金的投资运用，然后来作为未来年金保险给付的财源啊，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各保户按其比例的这个分配来领取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老师刚讲过，其实这种年金险可能就是一个很保守的产品，可能是买债券的嘛。那我赚了一点利息以后分给大家。
对，
那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他说怎么在清偿期间呐、啊，每次分配的年金是不是单位数乘以当时的价位，这样对吗？什么叫清偿时间呐、啊？
我想这个清偿时间就是给付时间呐、
啊。哦，
就是、
给付时间
。给付时间。
咳嗽了哈。
所以在这个经常几千的做了这些，我想这老黄你写的东西啊相当的专业，似乎你好像对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变额年金的意思说，年金累积出来的它所连接的东西呢是一个投资标的、它基本上原则上跟基金的类型是一样的，只是说它连接的东西呢是相对的保守的。
对，
所以你第一个问题是对的，就是这个样子。
嗯哼，那我们怎么知道它当时单位的净值啊？这要看到公司的财报我们才会知道吧？
是的，应该不是看公司的财报，每个月他都给你对账单。
哦，
就像我们基金一样都有对账单、意思是一样。
那清偿期间年配金会影响持有单位数或是净值吗？因为像有些债券他如果配了利息之后，他净值就会减少。
嗯哼，
嗯，
这没错的。
嗯，
因为保险公司在这个要做这件事必须要赎回才能领基金，你所一定会被影响的，因此这没有错，你讲的完全正确。
好，那保户如果一直没有死掉，保险公司要一直给他年金，这样时间会不会过久啊？或者保险公司会亏损啊？因为活得越久难道就越划算吗？
啊，你忘记了
他有期限啊，
公司里面有所谓的精算师啊，这些的都是一样有所谓的生存率跟死亡率来做评估的。
对，
基本上也不能说保险的东西，那就有一种情况咯，保险是赌死的话，假设赌死的话，结果活着不死，那不是保险公司赚翻了、那太早死是赔翻了，所以不能是赚翻赔翻的问题，他基本上都精算过，大部分人都活到几岁，大部分人都是怎么样，所以他都被精算过出来的。
哦，可是我看到期限不都是什么10年、15年、20年吗？
那不一样啊，看每个人的情况，也有修到你终身给付的、
也有终身给付的，
也有终身给付的，那就是变成把你的钱摆在那边，用生出来定存给你一样。
嗯哼，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来被理解的，就每一家公司的商品的状态都不一样，不一定、也没有规定说一定只给十年，也没有规定给你给20年。我若是说缴了保费里面给的很高，给到你死也可以。
嗯哼，
所以没有确定规定说一定是给十年。
那如果买年金险，不就买终身给付是最好的？因为反正我毕业以后，我就可以把钱全部拿回来了，保费都拿回来了，所以我
相对你付的保费就会多咯。
哦，我的保费就会多，
一样多咯、
嗯、
一样的意思就是你希望这个条件要这样子，但对你制作对价关系、永远记住一件事情， 保险的东西绝对是被精算出来的，要透过保险里面赚大钱是没有的。保险是一个工具，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前提是界定我有什么问题，而不会想说你透过保险赚大钱。没有，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过因为买保险而致富的。
嗯哼，好，待会我们继续回答老黄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跟大家解释一个 DM， 这也是一个变额国民年金的专案，到底有哪一些是专案当中没有说清楚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好听的歌。林凡的《爱情超能力》。在我旁边的是宏观财务顾问平台的邱正宏老师啊，大玉体不是龙体欠安哦，一直在咳嗽当中啊。我们刚先回答这个老黄的问题，待会有问题要开放 call in， 可能要这个40分以后了，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安勿躁啊，因为现在有很多 call in 电话，可是我想我们在网络上留言的，我们会先来回答给大家啊。这老黄有问的一个问题，他就说，当然这个用定期来缴保费的方式是用年金发放的起始日的账户价值来计算。来再来换成单位数吗？
是的，这个，你讲的这个东西啊，年金都开始的这个开始给付的时候所累积的账户的它的价值的固定比例，就是以年金发放时的起日的账户价值为准。
我可以跟他约定，就是我什么时候开始要来发放嘛，
对对对，
哦，自己来约定的。
那
另外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发放年金，那保险人就死掉了怎么办？
这个你会回答啦？
我会就把保费还给你了。
对的，没错，完全正确。
那保护价值等于保额吗？
这个其实是相关的。一个账户价值是它连结的投资标的之后累积出来金额，那个保额呢是指这个约定期间内这个被保险人若还生存的时候保险公司所要给付的金额。保额能够发放，自然让自分这个账户价值里面有的钱，因此两个关系不是绝对的关系，但是是相对的关系，也就是说不是这个等于那个，但是说至少要发给你的钱就是在这个铺额里面的。
哦，
对，账户价值是一个铺额，保额呢是你已经到一定的每个月要给你多少钱，所以不能说账户价值，等于账户价值的总额会等于你的保额。
嗯哼哼，账户价值会超过保额吗？
原则上是都一样的，因为要给你的钱就是放在，只是每个分年给你啊，一个是放在这一堆的，每年分给你。
那难怪我们的感觉会等同啦。
对对，事实上是等同啦，只是说你可能要把所以像老黄你问的问题是相当的专业哈，这个
所以你都一一的把它回答
了。是的，假如你需要的话，我们会在网络上面帮您回应你们这个问题的所有里面详细的依据跟答案给您了。
哦，谢谢老师。啊，另外就是华华也问个问题啊，其实刚刚我们在广告的时候还跟老师在聊，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变额这种年金的这个各个这个条件都不一样，有的手续费 5%, 有的是不用手续费。诶，感觉上不用手续费的好像不错啊，不用手续费不让他修 5%, 啊一边修。可是他也许连结的基金都是他们家的基金，那手续费管理费都把你收走了。所以其实要搞清楚一点点。那我们今天来举一个例子，是一个 DM， 那这个 DM 其实真的没有好坏，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解释这个 DM 没有好坏，只是让大家更清楚你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我想问老师，就是这是华华问的哈，这华华问他说有一个这个变额国民年金专案，很像电视上大乐透那个广告，我每次看到那个广告退休就觉得好舒服哦，那什么大象也跑出来，然后等去世界旅游的哈。
是的，
那他是说要定时定额投资基金，转换也不用手续费，可以投资六年，六年之后可以选择继续扣款，那么之后呢用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领回，还可以领到110岁嘞。啊，这是怎样的一个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你想约定多少时间以后领回呢，那是看你完全你自己的约定。
对，
这里的说国民年金哈，
老师请要靠近麦克风一下，
加上这个国民这两个字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政府单位一样。
对，
国民年金，国民年金
哦，好像有保障。
对，基本上这个年金专案，因为这个保险法里面呢就是年金，没有在国民年金的。国民年金是因为让人感觉到这个东西好像是相当的优秀，好像相当的棒，相当的保证一样。可是呢，就你举的这个例子，这家公司的 DM 来看呢，我讲有几件事情你应该先引起了解到的，也就是第一个，它的前置费用是多少？就我们就你提供的资料里面，我们看得到它的前置费用是3%。
嗯哼，
行政管理费用是
前置费用，就是像手续费还是什么费啊？
对，就是你保费交100块回来，我就先扣掉3块钱，剩下再去做你刚刚所谓的投资的关系的，这是一个费用。第二个，行政管理费，行政管理费呢，就是年金累积期间现行每个月固定收100块。那就发现说，你都是投资，
活得越久，付得越多啊。
你就看了一件事，你还要看一件事情，你的标的，因为它不是看你的标的大跟小，是用次数的。比如说你每个月只是付，5000块的人，5000块的话。天哪，你5000块里面每个月你就被扣掉了
100块
咯。那你第二个月呢， 你就又再的付了5000块，
嗯，
那你每个月，那你现在付50000块，那相对的你的手续费相对的就变少了，
哦，
对不对？所以它是用笔次来看的，
哦，而不
是看你的
金，
对，不对？所以你的金额要够大，你不然你这个相对的你的行政管理费相对也变高了，
嗯嗯。
所以我想说这个东西就是有基本的，现在虽然听起来很好，可是我一直在强调，你必须要把前置费用里面，你也那个也是你的成本呐，
啊，
那也是你做年金的成本，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忽略掉了。
哎，但像这也是年金险，它没有寿险嘛，哈，全部都拿来投资。那
因为它不是死亡条件啊，它不是以死亡给付，哦，所以没有寿险成本，没有危险成本。
这个投资是要自己决定吗？就是，
原则上给你做决定，也有可能公司帮你做决定，但是会给你选的标的，嗯，原则上基本上是债券型基金居多，
哦，
一定是债券型基金，这种东西才能够保证啊，
嗯，哼哼，
这种东西才能够稳定啊。
可是它听起来很美妙，欸，可以领到110岁，谁可以活到110岁啊？
是可以的，那相对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付出的对价应该相对的变高了，
嗯，
不是说一定要可以领到110岁，是要领到110岁，要领到死的话，你相对的你的保费的相对就要付得多，嗯，因为你要进去的母数够大才能够支领嘛。你记住，保险公司不会因为怕你领，但绝对是因为他的保费收得够。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啦。本来说我们以后我们希望每个月的生活费至少有2-3万，可是如果说你明明可以领到80岁，你现在想领到110岁，会不会这个2-3万变成4000块？
有可能啊。
对，那这样我活到110岁，领那4000块就没什么意义了。
是，所以不会变4000块，一样同样是会领你那个金额，但是在给你给付的金额会不一样。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嗯，我现在领10年的，我大概以现在来帮你换算的话，我现在领10年的，只要领10年的，我大概一年付50000块就好了。领15年的，可能你就要比较多了一倍，你就可能变成不是付50000块，你可能是付7万5了。领20年的，可能就要给你付10万块了。领到110岁了，对不起，那这个时候你现在才60岁而已，20年也不过80岁，80岁还到110岁，还有30年，所以基本上给你付20万了。
嗯哼，
所以给付的条件不一样，会影响到你给付，嗯，你付保费的结构。
嗯哼，这个解约要付手续费还是吗？
哦，这个就所谓的解约金了。为什么呢？嗯，因为刚才说，既然要做投资，他希望能够有所控制，而不是你进进出出，又解约掉的话，他当然相对的他的资金调度就会有发生影响，所以因此就会有所谓的保单解约的时候需要付的所谓的解约费。
嗯，
我举个例子，就是华华您问的这个问题，说变的某家公司的变了年，他第一年的解约费是6%，第二年是5%，第三年是4%，也就是说所有金额的6%。那我举个例子来，
嗯，
你做了这张保单里面，今年呢，你做了2年之后呢，你想解约，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了。
嗯，
也就是说，你投资了20万进去的时候，对不起，你先扣掉5%。
嗯，
这是你的解约，但是你的5%，前提是你前面已经被每一次都扣掉了3%走了。
前置费都先扣掉了，再扣掉5%。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把你所有的金额这样加起来，你第二年解约，你已经被扣走8%了，
嗯，
还没有加上你刚刚的行政管理费用。
嗯，
那这样换算下来，2年的话，你定存利率呢，大概基本上也不够到能够累积出来，累积投资报酬率大概能5%到6%不得了。但是你因为第二年的解约，对不起，你这时候还能付2%。所以你就发现做年金这件事情是要确定执行的，是不能够随意去解约的。一解约对你而言是相当的不利的。
他每一年都有解约金吗？有没有到哪一年我可以不用解？
有的。以华华提供的这个案例来看呢，啊，原则上一般大概保单第7年后就没有解约金了。为什么到
七年之后就可以解约了吗？
对，那可以解约，那没有解约金，但是你的管理费过或者你之前的附加费用还是要报
销，哦，一样扣掉了，
一样扣掉啦，一样扣掉了。
嗯，
所以要投资这件事情，最起码原则上你要超过7年以后才划算了。
哦，
所以这笔钱就是不能动它
的。可是你一年扣3%的前置费，7年我就扣掉20%了，21%。
21%，每一次的3%，不是说总金额的3%。比如说我今年缴10000块，10000块3%扣掉。
嗯，
那下一次我再扣，就又缴10000块，那就是3%扣掉。
嗯，
也就是说你总共交了10万块的话，就是10万块的3%。
啊，是这样算法的，
哦。对，
所以你看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专案，可是有时候你讲的很简单，就说啊，你是投资基金啦，你可以投资6年，然后你就可以领20年，领到110岁。可是它其实有很多像一些费用，大家也把它搞清楚了。
对对，这个很重要，
心态上把它搞清楚。
很多买年金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落差，就看到好的一面。对，好是很好，但是要考虑到我们付出多少的成本呢？
对，嗯，对，
这个要先行考虑的。
而且我宁愿大家就是想清楚再去投保，不要投保之后再想说，哎，我解约划不划算？
对，
这个问题蛮大的。我们接一下广告，待会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嘿，终于可以call in进来了，02-2509-9933喽。
嘿嘿，黑心黑心又黑心，浑水摸鱼你要小心，牙膏刷牙刷出病，奶粉白米要 你的命。
玩具、饲料和手机，把世界染得
黑漆漆。
台湾人民有危机，中国管你
三七二十一。
偏偏有人要靠过去，拿着
黑心
当好心。台湾人要学聪明，张开雪亮的眼睛。总统要选
谢长廷，
台湾进步，人民才安心啊，
才安心。
点听运分，理财更加分。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向运分，在我旁边是从宏观财务顾问平台邱正宏老师。我们把握时间，虽然老师已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感冒
太感动了
啦。好了，还是忍耐一下，我们接call in电话，高雄的李小姐。
哎，两位下午好
，Hello，
老师要多保重啊！
哎，谢谢您，谢谢。
是这样哈，我那个今年43哈，那我预备那加入那个劳保啊，我不知道现在加入适合还是要前五年再加入。我现在劳保年资13年，我现在就是家庭主妇这样子。
哦，他想要去领那个劳保那笔，
你是要你要劳领什么给付呢？
哎，那个劳保的给付啊，
对呀，
老年给付啊，
劳保的给付，
你那有老年给付，劳保能领的钱就是老年给付啊，
退休吧，是不是？
没有退休就老年给付，
是。
哎，你43岁还早啊。
还早
哦，对呀，
那就前那就是之前我劳保年资13年，
还早嘞。你13年同个单位，你最起码要20年嘞。
嗯嗯，
你、啊就是、你在同个单位吗？
啊，
你在同个单位吗？
哎、欸，对对，
嗯、你还早，继续努力，还有7年。
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加保？
加什么保？
第六类。
对呀、啊，
你要加到一般，基本上你最起码退休以后吧。
退休以后再加。
对呀、啊，你现在加干嘛呢？你现在都还有劳保的部分，你还做这件事情干嘛呢？劳保那笔费用都已经加进去啦。
没有啊，我现在没有劳保，
你现在是家庭主妇哎、
欸。你刚才不是说你已经劳保资历13年了？
之前结婚前。
哦，之前呐、
啊，是是。
那现在已经中断了是吧？
是是。
那你刚才能够继续往看，你要加到第六类里面，那你就赶快现在先加也可以啦。
哦，那不是说前那个前五年退休前50岁再来加？
你现在越早加，你越快能领得到了。不过现在这个东西，你记得啦，领的钱都是你自己的钱啦。
是哈、
哦，哎、hey, 那，
好，我转要谢谢哦。
你不要想太多，说能够从那边保险会赚钱，保险不会赚钱的。
这样好，谢谢。
哎、都连你自己交的钱。
嗯，好，提供给李小姐来做参考。来接三重的陈先生 ，Hello，
喂，啊，
嘿、hey, ，请说。
我姓陈啊，
是
问一下我们这个老师，
嗯、是请讲。
哎、我是那个年年如意，星光的年年如意哦，今年刚好满50岁，那想问说，我这个到后来是怎么领法？然后我之前欠的跟他们借的钱又怎么样还法
？OK， 要领到底要怎么还呢？这个你怎么领哈？要看你的保单上的约定。借钱要怎么？你现在基本上每个月一定都还在缴利息啊、哦。基本上因为银行的利息，你这么借的话，年年如意，你买20，我觉得利息成本一定很高。我看你的这个保险里面将来领回的机会不大了。假设你现在是你的保单价值准备金，价值金有50万的话，你借钱40万的话，相较之下再加上利息，等于你的全部东西已经没了。当然你要详细知道你的详细的内容，一定要看你的内容，我才能告诉你说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应该我要看到你的保单金额是多少，贷款是多少，利息现在是针对一般的你的贷款是应该用这张保单的预定利率加一个 percent。我现在没有办法理解到你的这个年年如意的这张保单预定利率是多少，所以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到底现在应该怎么还，怎么借。
嗯哼哼，所以可能要搞清楚自己的保单。
那讲得方便的话，你可以把你的东西传真到台里面来，我们来帮你研究看一下，我们再给你详细的回答好吗？
对，可以传真进来或上网把它剖详细一点。来接一下三只的鳗鱼。
你好
，Hello，
我有两个问题。
好，
一个就是说中断以多几年以上就之前缴的都没有用。
保险哈，
啊，第二个是说，他是就是说我先生他们是都在保险都在工会啦，劳保都在工会。那好像说，嗯，多久要说加趴数以上，以后领的比较多吗？
啊，没有啦，工会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啦，都是看你投保金额是多少，不是领的吧？我们也一定要有个想法哈，你要领的多，都有一个前提，你投保金额一定要高。投保金额要高啊，相对的啊，你支付的条件就高。所以我刚才一直在从节目里面强调的，保险不会让我们赚钱的，保险不会给我们占便宜的，一定是你要领多高，一定就是你要付的对价有多高。
哼，哎，他中断保险要多久？我们上次也谈过这个问题。
所谓中断保险要多久，也就是说你停效的时候，一本
停效，嗯，
基本上是两年之内，你就可以办理复效。
嗯哼，
啊，停效之后，除了停效，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再交保费了，但原则上是你里面还有保单价值准备金去扣的时候，这还不算停效，是真正没有交保费的时候。
嗯哼，
就说你的保单价值也没了，停效后两年内。那你可以办理复效，办理复效只要填健康声明就可以办理复效了，把过去的保费补缴回去。
应该会超过两年以上吧，因为你那个保单的价值应该还可以挡一阵子、啊。
哎，对，那所以一定会超过两年以上，所以大家看你的保单价值准备金累积多少了。如果已经交很久了，所以可以累积的比较长，那当然可以挡比较久。如果交一年，原则上没有任何的保单价值准备金，所以一没有交保费，事实上你就已经填效的时间你开始计算了。
哦、好，先了解一下哈，这个鳗鱼参考一下。来接新竹的周小姐。
嗯，两位好。
Hello，
是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我今年44哈。44岁，那我在12、13年前有买过那个附加的医疗险。那我女儿今年11岁，大概也是8年前也跟她有买一份保险，也有附加医疗。那我们在1年前，我们两个又买了叉熊的终身医疗险。不晓得这个医疗险是好还是不需要，还是传统的之前的那个旧的是不要了。
我请问你一下，你现在会不会觉得付保费压力很大？没有感觉就继续交。原则上这个东西哈、哦，不能讲说好不好。医疗险的东西没有什么好跟不好的问题，只不过是要看你的预算能力。那原则上，你既然已经有原来的终身医疗附加医疗了，假设你预算实在有限的话，我会建议你的终身医疗是不要了，因为其实是叠床架屋的。因为终身医疗是解决你将来不能买医疗险的时候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至少75岁。那既然你现在是44岁，也就是解决你31年后的事。31年后的事情太多变化啦。第二个，你小孩今年才8岁，要到75岁，最起码还有60几年的时间。天哪，60几年的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不得而知。再加上这个购买力的问题，你现在买的医疗险能不能应付将来60年后的事，不一定。所以原则上说，假设你的预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时候，当然继续交。我预算有很大压力，我会建议你后面的终身医疗险应该来取消掉，免得造成你家财务上的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负担了。
好，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周小姐来做参考，就是有钱当然继续缴，保障当然会比较多一点点。可是如果钱的压力的话，那老师是认为好像不需要的。
终身医疗是不需要的，你就用附加险就行了。
来接新店的小珍。
主持人好，来宾好。
嘿，
我想问一下，我有买一个投资型保单，那我缴了第四，每个月3000，我缴了第4次，然后就缴不出来了。后来就有最近有办法再复效嘛，那有办法再缴。可是我发现外面的银行里那个基金专员就说买投资型保单是最笨，因为他们赚的很多。然后我现在又把它停掉，那我不知道说我到底要买投资型保单好呢，还是要买听李专讲说买银行的基金定期定额。
最好的方式呢是以后呢每天固定的听这个节目，
对，
这是你最好的方式。这个最好，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懂基金要怎么投资？
哦，基金不能投资就应该买书啊，狠赚基金3000万那本书买来看一看就会了。刚才针对再回归原正传，这刚才你针对你这个个人的问题而言呢，其实我觉得东西没有好跟坏。一定要先看你的，你想透过这个做什么？你若是真的想透过这个投资型保险来当投资工具的话，就仅止投资工具的话，我建议你单纯去买基金就好了。若是说你把投资型保险，因为我有很大的保障需求，又希望将来保障需求又还能够做投资，那你应该做所谓的投资型保险好了。所以这里没有赚多赚少的问题，只是你的功能属性不一样。所谓的赚多，你认为说好像缴多了钱没有全部投资到保险里面，是因为把你这笔钱没有投资到的基金，是因为把你这部分的钱已经去买保险了，所以你是多买了一个保险。那前提要看你对保险的需求是存不存在，若不存在当然你会觉得浪费咯，若是存在的话你觉得这样一竿子够嘛，真的很好啦。
对，而且我觉得小珍应该蛮年轻的，你要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保险啊。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你还是要持续的有这种投资型的保单。
是的，
而且你看他缴了4次以后，他就没有钱缴，
是，
然后他有停一下，所以其实他是不是在收支上，
收支上这个可能要看你的收支平衡，你的现金流量里面是不是你这个资金是长期资金，还是说你每个月固定的收入，这个很大的影响。
对，因为你就算你去买基金好了，你买4次也不保证你一定会赚。
对，
所以保险的需求是最重要
的。
提供给我们的小珍做参考，我们要先进一下广告，待会有问题还是可以call in进来，02-2509-9933咯。 好，我们把握时间持续接这个 call in 电话，这个哎，邱老师再忍耐一下下。台北的张小姐，
你好，
好，
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看一个安泰的投资，投资型商品哈，它这个是投资有基金的，然后也有寿险的，可是它一年的前置费用要60%，第一年60%，再是45%，再是15%，这样子这种保单可以保吗？
张小姐，这好像就是投资型保单，对不对？
对，是标准的投资型保险，你还不止这些的。你的五年总共算下来的话，应该是150%的费用率吧？其实你讲这个费用率，不论你就是跟买保险一样啊。其实买保险里面所有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应该还要界定你一件，你买这个东西是要当保险买呢，还是当投资买，就要先界定喽。你如果当保险买，那费用率本来就这样子的、啊，每一家都是这样子，不是只有安泰这个样子，全台湾20-30家都是一样。前五年之内就是扣掉150%的费用率。所以你刚刚说到底好不好呢？又要回问你了，你想把它当什么？
你想当投资还是当保险？
当保险。
当保险、
那就好，
那就可以了。
那就好，你就当保险就好。你当投资，我就觉得可能要考虑一下，
效率没那么高。
对对对对。
好，这个给张小姐来做参考。老师，你如果咳嗽，其实你可以咳了，你就拿卫生纸遮一下。
好
好，来接听一下台北的刘小姐。
哎，老师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哈，那个我我先生有保一个那个54岁，他有保那个远雄的那个终身医疗险。那因为只有住院呐、终身，结果我们发现只有住院而已，那他这样划得来吗？54岁，
终身医疗哈，医疗一定都是只有住院呐、手割破了门诊啊，除非有其他什么门诊医疗之类的、一般所谓的医疗险都有共通的前提，都是住院才给付。
对，
除非你有里面什么附加什么门诊医疗之外，一定要住院。好，不，也就是小病不会给你赔的啦。你刚才说买终身54岁，哇，你的保费一定超高的，因为年纪已经够长了。可是你先想一件事情，你50岁保终身医疗，你也要到75岁啊。75岁，我的意思说不是到75岁才赔，也就是说你54岁的时候到现在，你买一般的医疗其实也够了。也就是说你现在还要将近20年后的事情才能够解决。所以第一个，你现在54岁，你买的医疗险，以这种年纪，一个月最起码要3-4万块。
一个月。
一年大概要3-4万块、我相信这看，当然看你的情况了啊。若是预算没有问题，当然是可以保留了。所以说它不是好坏的问题，是看你的需求。你若是有一般医疗了，等75岁最起码还20年后嘛，对吧？20年后会不会
就不晓得有没有一般的医疗险。
会做这种事应该会有吧。终身医疗也他没有办法单独，有些有单独出单，应该他也有其他的保险才对吧。小姐是吗？
没有，因为这个是附加在我身上。
附加在你身上、
对，所以它只有那个就是附加医疗。
你怎么不附？你怎么不附加一般的医疗就好呢？
因为那个时候终身医疗想说，终身医疗险比那个终身啊，
听到终身就很
慢，听到终身你就开心。
那将来20年后赔，而且75岁以后就不赔了。
对，75岁是因为一般医疗75岁不赔。我刚刚终身医疗险就是解决75岁以后的事。可是你别忘了，你现在一个月里面买了3-4万块，等于以后住院是一天给你2000块。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20年后的2000块是多少钱？搞不好剩下1000块。1000块以现在劳保病房，搞不好劳保病房你都住不到嘞。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里面牵扯的时间价值的问题，跟牵扯20年后的变数的问题。假设预算没有问题，那当然可行。我一直在强调，你的预算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交。如果预算有限，那这件事情都可以稍作考虑，你应该用一般医疗就可以了。
好可怜，个桃园的黄小姐是不是？最后一通，我们赶快接。来，他等很久了，黄小姐。
两位好。
嗨 ，Hello。
我要问老师的是，那个如果才出生满3个月的婴儿啊，需要买终身医疗险吗？
那根本不需要了。终身医疗3岁，他要到75岁才能够显出他的适用，等于要将近72年以后的事。其实他买一般医疗就好啦，比较省钱。那75年后是他的事情呢、这个亲爱的妈妈，您不要把它想成70年后的事情呢、70年后地球在不在都还不一定知道呢。
对，那如果小孩刚出生，应该帮买什么险？
就买一般医疗就可以了。
一般医疗就
好了。一般医疗最担心是有疾病的事情啊，所以把一般医疗附加在妈妈或爸爸的身上就行了。终身医疗险实在是没有必要，因为时间太长太久了，变数太多了。
大家会听到说终身这两个字就觉得
就好像很棒的样子，但别忘了那个时候时间很 久以后的事，毕竟还有，既然很久，他付的费用也相对的变高了。
好，我们call in电话真的还蛮多，可是没有办法接了啦。
是，
老师保重身体，一个月保证要来一次。
的好的
好，
没有问题。
谢谢老师，谢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接下来是由李秀媛主持《奇力世界》，我是夏韵芬，明天见，拜拜，
再见。